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第十三乐章，荒原翅膀。到日本调养了一段时间，外伤差不多都恢复了，裴师在医疗人员的帮助下开始做复健，让左手神经不至于完全坏死，但复健几乎是外科治疗中最痛苦的一部分，尤其是涉及神经的地方，既有要克服强烈的痛感，又要忍耐无力感，就像一个鸡蛋，凭空捏它怎么都捏不碎，却要一直尝试。裴师住的是单人病房，但整层楼的病人都和他是同样的状况。他隔壁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富家男孩，也是因为外伤需要做复健。森庄光路过病房时，亲耳听见了他用力摔碎了所有的东西，扯着破音的嗓子哭喊：
这样的手我不要了，我受不了了，再也不要做复健了。
可是裴师在治疗的时候却连一个音节都没有发出来，他只是在医疗人员的协助下把手臂抬了起来，然后闭着眼睛深深皱着眉，努力活动关节，每抬高一个公分就多一层折磨。孙春光看不见他苍白的脸、发紫的唇、满床冰冷的汗水，却能从护士不忍的话语中听到他有多痛苦。有一次护士离开了，他在他身边坐下，听见他细微的痛苦的喘息声，轻声说道：如果很难受就说出来吧，不过是配合治疗罢了。裴师闭着眼努力转移视线，让自己忘记手臂上碎骨般的疼痛。孙春光替他盖好被子，温柔地笑了：医生说完完全全康复要一年，小师有没有什么愿望？愿望吗？裴师半睁着眼，浓密的睫毛像雨后疲惫的黑色蝶翼，轻轻颤了一下，隐约盖住了些水光，他最终还是闭上了眼。没有愿望。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一个色彩明艳的黄昏，医院附近的树林已经变成大片黑色，地平线处的红云烧了起来，夕阳悄悄地在城市里扩散，明明是火焰的颜色却泛着孤独的气息。森川光、玉太还有裴曲一起到医院来看裴师，森川光最先进来，双手背在身后，有些卖关子地笑了笑：今天我带了三件东西给你。
这么多？
裴师啃了一口苹果，经过两个月的调养，他的神经也变得放松了一些。森川光先拿出一大捧花放在裴师怀里：
先是祝你快要出院了，这束白玫瑰是给你的。
裴师看了看那一捧红玫瑰，又看了眼鬼鬼祟祟的裴曲和玉泰，看样子又是他们在捣乱，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嗅了一下玫瑰花：
谢谢组长，很漂亮。
玉泰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望着天，还好没有戳穿玫瑰花的颜色，不然追究起来，森川少爷大概会知道自己刚才一身西装拿着大捧红玫瑰站在医院外面会被多少女孩子围观了。裴曲一脸天真的笑，又拿出一个红木便当盒放在裴师腿上：
姐，这几天你都没有好好吃一顿饭，这是我和森川少爷一起帮你做的便当。
组长做的？
好啊，我给你做饭你不惊讶，森川少爷做你就这么受宠若惊？哼，下次再也不给你做了。
裴曲小小的脸鼓起了两颗包子：
哎，不是，小曲，三川少爷眼睛不方便啊，你这样。
没事。三川光打断他，微微笑着。我只是帮忙捏捏手撕，这活我从小做到大的，就算看不见也能做。裴氏用力地点点头。
嗯，那我一定得吃完了。
打开便当盒，里面装着色彩明艳的鸡蛋卷，精致小碗的乌冬面，贴着新鲜生鱼片的寿司，香喷喷发亮的鳗鱼，粉白相间的蟹肉，里面每种料理都只有一点点，但一整个盒子却装了满满的不同种类料理。他嘴馋得差点吸口水。
啊，这太丰富了吧，会不会很麻烦你们啊？臭老姐，现在知道说你们了。
裴曲还在赌气。你喜欢就好。三川光淡淡的笑着。
这么多我根本吃不完吧，小曲你快过来跟姐姐一起吃，组长和玉太也来，都过来吧。
他招了招手，和大家一起分享食物。
诗诗，我们就不吃了，三川少爷还有个礼物想送给你，我和小曲先出去了。
玉太朝裴曲勾勾手指，一起走出病房。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了裴诗和孙春光。裴诗拿起筷子夹着三文鱼寿司，蘸了一些芥末把它吃了下去。
嗯，还有礼物，前两个都这么好了，再送我要得寸进尺了。
你可以得寸进尺。孙春光还是背着手。不过因为这个礼物你会很喜欢，所以不可以偷看，要先把饭吃完。
是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裴诗眨眨眼，还是老老实实的吃饭。其实他并没有太好奇，就组长亲自下厨为他做饭这一点已经让他很感动了。他一边和孙春光聊天，一边很耐心地品尝着每一块食物，不时还喝上一口热腾腾的绿茶。大概吃了快半个小时，才把食物解决了一半。
啊，好饱，好好吃，剩下的晚上吃吧。
他笑盈盈地把盖子放在便当盒上，刚放在地上，却看见床上又多了一个东西。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黄诗曲》。
那是一把崭新的小提琴。这一瞬间，所有的好心情烟消云散。裴诗看着那把琴，尽量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哦，这就是第三份礼物吗？
嗯。孙春光同时递过来了长长的琴弓。虽然音色不是最好的，但这把琴很轻巧。看着他清远的眉眼，裴诗并不想在这种时候破坏气氛发脾气，只是默默地把琴摆在了床的另一边。
我知道了，谢谢森川少爷，我会好好收藏的。
你不用收藏，今天我问过医生了，你可以试着拉一下。这一刻裴诗非常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停了一下，他快速地抬头握着小提琴的手骤然收紧。
你在说什么？
很抱歉，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些，因为刚开始连医生都不确信你的手是否能恢复，我怕让你抱了希望再失望会更加难受，所以一直隐瞒着。
孙春光顿了顿。
我先出去，你一个人试试吧。
冰冷的门打开又关上，单人房间里只剩下了雪白的床，雪白的被子，雪白的墙壁，雪白的病号服。好像房里唯一的色彩 就只有裴时七夜般的黑发，鲜红的玫瑰花，还有床上深棕色的小提琴。窗外吹入的风吹散了窗帘和脆弱的玫瑰，花瓣是赤红的雪，凌乱地飞舞在房内。裴时将头发别在耳后，伸向秦宫的手又一次缩了回来，手心微微发汗，他只是静默着重新打开餐盒，又吃了几口蟹肉。他不是害怕疼痛的人，哪怕是死亡的痛苦他也不怕，可是他却害怕这个不断重复的噩梦。伸手举起小提琴，却再也没有办法演奏出任何旋律，就像是被深爱的人拒绝后，就从心底害怕再看见他。裴诗麻木地吃着刚才还赞不绝口的料理，这样听着时钟又滴滴答答流走了半个小时。终于他放下筷子，拿起了小提琴和弓。
小曲，你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滚出去！叫你滚出去你听不到吗？我拉不了小提琴了，我早就告诉过你了，我永远拉不了小提琴了，我的手废了。
手出事后的一年里，他摔碎了七把小提琴，其中有一次琴弦断了，弹到他的脸上，当场刮出了一条深而细的红痕，到现在下巴上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白色伤疤。自己曾经是被长矛刺伤的兽，在无人的森林中狂奔着，无助地哭嚎着，可是没有人能拯救他。失去的手连带梦想也一起连根拔起，离他远去了。他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终于渐渐淡忘了那种将自己融入音乐的感觉，所以不论是任何人让他接触乐器，哪怕是瑞士夫人的邀请，他都通通冷漠地拒之门外，不想回到那种无助疯狂的状态。他宁可冷漠而平凡地活着，可是这一刻他还是没有忍住。他以为自己早已死了，现在三川光却告诉他他可以重生，真的可以有期待吗？肩托早就架上了，琴也是早就调好的，把小提琴架在锁骨上，用下巴轻轻压住。裴时歪着头，像是个小提琴先生一样，用很长时间把它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用左手握住右边的侧板。他的手心很热，因为紧张流了很多汗，把面板都打湿了。他再伸出中指，在衣弦上小心翼翼地拨了一下。这个动作他曾经试过几百次几千次，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手臂无力地垂下，又将小提琴狠狠地摔出去。那一声拨弦音色清脆，回声缭绕。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拖延时间，他又花了很长时间去调音再拨弦。过了几分钟，他才颤抖着手指把指尖放在了衣弦上，随着手臂的抬起，撕裂骨肉的疼痛窜下来，但是他却因为这种明显的疼痛激动得浑身发抖。他的手开始痛了，死去的手是不会痛的，只会像尸体一样垂下去。只有生命才会衰老，只有生命才会有痛感，只有生命才敢反抗命运。像是害怕这是一场梦，裴时很小心地抬起手，忍着剧痛握起琴弓，把它放在琴弦上。他按下小指， 因为多年没有碰弦，手上的茧已经摸不到了。钢制的琴弦一如既往的尖锐且刻薄，像伤害心手那样，在他的小指上留下了一条痕迹。
爸爸，好痛啊！小指按上去比其他手指痛多了，我不想学了，我讨厌小提琴。
傻丫头，我们的小指平时是用不上的，所以按弦的时候会比其他手指脆弱一些。
可是你看，全部都红了。
越是脆弱的部分，我们才越应该锻炼，不是吗？如果你有一颗脆弱的心，那就让心也变得坚强起来。只有当你被厚厚的茧包裹的时候，才会无坚不摧，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这种轻微的痛，在手臂痛苦的比较下，完全可以忽视。裴师闭着眼，忍着剧痛，顺次把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一个个在衣弦上找准了位置，然后把弓毛靠上去。他用单一的弦拉奏起一首童谣。
诗诗，爸爸唱一首歌给你，你看看听了以后是不是就想继续学了？
爸爸温柔的歌声在半梦半醒中响起。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你的小眼睛。
这是五岁时爸爸教的第一首小提琴曲，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和音乐对话时踩上的那一个小小的台阶。也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发现了原来每走上一个台阶，他就离梦想的天空更近了一些。传说最早的弦乐器起源于原始人民狩猎的弓，他们从射箭时发出的嗖嗖声得到了灵感，并发明了乐弓。因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不仅是射手，还是音乐之神。天上的繁星是银色的散沙，是阿波罗音乐之弓演奏而出跳动的音符，是人间亿万个孩子憧憬未来时眨动的眼睛。他的世界早已长满了枯草，终于有一天美梦成真了，他向他张开了墨丘绿白色的翅膀，带着他飞离了这片无穷无尽的荒凉。森川光站在门口，沉默着听着裴师演奏着这首单弦的童谣。他虽然看不到他，但这么简单可爱的音乐居然显得非常悲伤。而此刻病房里盛满了璀璨的星光，裴师穿着白色宽松的病号服，美丽的黑发落了满肩，因为星光微微发亮，紧张的手却一直有些颤抖，导致音乐听起来断断续续，像已泣不成声。裴师一直是无坚不摧的人，听说哥哥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曾哭过，被人打断手的时候他不曾哭过，这几天复健极致的痛苦也没有让他哭过。这一刻滚烫的泪水却一滴滴落在小提琴上，因为害怕打断正在演奏的音乐，他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眼睛也是紧紧闭着，一张脸都因为这沉默的痛哭而涨得通红。有一天美梦成真了，他向我张开了墨丘绿白色的翅膀，带着我飞离了这片无穷无尽的荒凉。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 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